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4节，32到34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三孙、耶弗他、大卫，什么？十章。对不起，我读错了，他弄的是十章，是不是？十章的32到34节。刚刚我读到11章去了，抱歉。10章32到34节，我来读，你也可以跟着读。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很快要进到希伯来书11章，那是希伯来书最有名的篇章了。一般的人都认为希伯来书11章是在讲到信心，一些信心的英雄。事实上有很多人对希伯来书的认识就是11章。其实我觉得作者是从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开始讲信心的，并不是从11章开始讲的，只因为11章的开头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有这个指标性，很有这种这样的指标性，所以像一个地标一样，所以后来的人就在这里分章。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圣经分章分节是后来的事，在圣经写成新约圣经写成之后过了超过1000年，我们的圣经才被分章分节的，大家知道这一件事对不对？那不是原作者分的，他们会在11章，就是刚刚那一段话分成新的一章，也被标为讲到信心，可能因为那一段话让人觉得特别有指标性。但是我觉得就这希伯来书作者他的行文这个整个的内容，好像是从我们刚读的经文讲到信心。你知道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前面这一段话，我们再回头稍微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4节。这段话是希伯来书讲完整个的旧约，他借着旧约的律法里面的礼仪性的律法来讲到基督的救赎，在讲完那么高大辉煌一个宏伟的架构之后，他的好像结论性的话语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希望你跟我一样有办法背这个这些经文。23节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之前花了不少功夫讲到这些哈，我也告诉大家，我自己觉得当希伯来书讲到这些救恩，在讲到这个救恩所成全的那个主旨，就是要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中文的翻译。可是在那里22节，其实他原来用的字眼就是让我们来亲近神， Let us draw nigh, let us draw near. 让我们来亲近神，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这里讲到信心，接下去那一节二十三节讲到指望，讲到盼望，二十四节讲到彼此相顾，讲到爱心，对吗？哎，我之前有稍微跟大家讲过，我喜欢用这三句话来讲到后来希伯来书用十一、十二、十三章每一章，都用来讲这三件事的一件，就是信、望、爱。啊，我们将要花一些功夫讲十一章讲到信，十二章讲到我们这个救恩的盼望，十三章不是全部了，有一部分会讲到更多一点讲到爱。啊，在希伯来书讲完这些这样一个宏大的救恩的核心目标，讲完这些之后，他就发出一个警告，这是上一次我们结束的地方提到的，是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所讲的。接下去作者就要开始正面的教导，他从信心开始教导。我刚读的经文，我相信是在讲到信心的一个开头。首先他叫他们回顾一下往日他们经历过的艰难。为什么作者不是要他们先回想那些神赐福非常幸福美满的日子呢？我们不是觉得好像应该想到那些会激发人的信心，哇，神做了什么工作让你原来这个原来的生活上遇见的问题得到解决，你的经济问题得到帮助，也许你的病得到医治，你的孩子有了好的学校，还有各方面，回想这些事情，不是用来激发信心吗？我想有不少神的儿女都期待借着这些来激发信心。他们如果听见别人的见证，他们也希望是听这种奇妙的见证来更新他们的信心。神有时候确实借着这些更新我们的信心。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他们回想的，他却提到的都是苦难。我想可能一方面他要神的百姓常常有一个态度，他们的心被引向将来的城，而不是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美满。所以你如果想到在世上你会遭遇到的苦难，常常会帮助人渴望天上的家乡。当人遇见长期的苦难的时候，他们对于基督再来比较容易有一个期望跟渴慕。可是这正是信心重要的运作之一。我们想到信心，我已经好几次跟大家提到，我们不要只是想到你遇见的难处怎么样很奇妙的从神得着帮助，而是希伯来书在讲到信心更多的讲到我们眼睛望向那个至终的盼望，神所要成全的工作，望向永恒。希伯来书有时候用天上的家乡，用天上的城来讲这一件事。也许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希伯来书要人回想这些往日遇见的大征战苦难各方面不容易的事。我就想到摩西在将行完他的路程的时候，他在生命记第八章提到他们一路上神给他们的恩典，可是他不是只讲那些神所做的奇妙的事情，他讲的是他们在旷野遇见的困难。他用那些遇见的困难，在那些困难里面神做了什么工作，来讲到要神的百姓去回顾神的恩典。我觉得这是神 喜欢我们做的事。如果你能够因此在这些你回想的事还正在进行的时候，你就想到有一天这个是神要我们回想的事，那会不会帮助你好好的度过你正在遇见的苦难呢？我觉得那是神的意思，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话的意思。当他讲到他们往日遇见的征战患难，那是因为在那些里面他们包含了许多神所施的恩典，所赐的福，所给予的帮助，所显出来的大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要人想到的是安逸日子好像是那种神祝福的后果的结果，而是想到那个过程，在那些患难征战不容易的当中有神的祝福。你能够在困难当中看见神的祝福，我想那是信心的意义，也就是你在生活的各种经历当中你会想到会有神圣的介入， intervention of God， 神的介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正在遇见患难，遇见征战，遇见困苦，遇见这些事的时候，让你的心思常常有另类的思想出现。这是我们这一次讲希伯来书我多次引大家思考的事情，就是一个往天上去的思维。你知道这会很不一样的，我自己相信这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这样一个许多的变化，也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也有许多的苦难各方面的事情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就是在里面让神给我们闪现出一个另类的思想，一个往天上去的思想。这跟我们今天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这一首颂赞诗选403首的歌词有类似的意思。当我看见基督的时候，世上遇见的事就把它看为小了啊。当我看见基督的时候，所有我们经历的事这一切就值得了。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过的生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个人相信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出路了。你有一个另类的思想，你把眼目从每一天从媒体看见的各种世界上遇见的各种苦难，各种的不容易的事转移一下，望向耶稣。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一切都值得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另类的思想，天上的思维。你知道初代的教会是一个受迫害的团体，首先来自犹太人，过了大概30年以后开始来自罗马帝国的迫害。在希伯来书写成之后，教会大概还要再经历25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将要受很严苛的迫害。虽然那250年应该不是一直连续性的，教会历史学家认为很可能那些迫害是间歇性的，所以他们会提到10个时期的迫害，哪一个君王起来的，哪一个皇帝起来的时候的迫害。而且有一些迫害可能是局部性的，就是不是在全帝国这样的迫害，因为就我们今天有的文献有的时候虽然从罗马皇帝下了命令要迫害教会，但是有一些地方的官员他们并不执行这一件事，所以有一些是局部性的地区性的。还有可能有许多迫害的对象是 教会的领袖，而不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受迫害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有250年左右教会将要经历各样的迫害。希伯来书写这些话，在那些日子应该后来带给许多神的儿女很大的安慰啊。所以作者在这里把过去他们已经经历过的征战患难，还有未来可能要遇见的各种灾难危险，都做了纲要性的叙述。我刚刚说这段话很可能是作者开始讲信心的一个起头的话，因为我觉得他跟希伯来书十一章结束的时候的那一段话是彼此回应的。我们将来讲到十一章，我们会讲到那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末了，对旧约圣经中的圣徒所遭遇的患难迫害做了总结的描述，然后把新约时代的圣徒也一起拉进来，到那一天神的旨意将要完全的成全。所以也许你有时候可以像我一样，不要管圣经那些人分的章，你把希伯来书十章从32节开始一直到11章40节，十一章的末了，当作一整个段落来想到信心。在这里，这本书把神的儿女在世上的生活跟遭遇用了一个字眼来讲它。他说你们成了细井，又是细又是井，中文用细井来翻译很好，讲得特别的传神，好像表明神有意把神儿女，把你我在这条天路上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包括一些看似很糟糕的事情，神有意把这些他的儿女的遭遇，他们所经历的事展示给人看，因为他当作细井。我觉得如果你想到你正在遭遇的事都是神有看到注意到，甚至有可能是神安排的，我觉得那个会很不一样。我们通常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都很容易被那件事情所吸引去，一直在想到那件事情带来的祸害、带来的可怕等等。可是如果你能够停一下，往另外一个方向想一想，想到说好像这是神用来展示给世人看的，要看看他的儿女遭遇这些的时候怎么生活、怎么反应的，我觉得你想到这些会帮助你心神都更加的笃定，不会在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办、要发展成什么样子的那些里面惶惶不定，你不会这样，你心里会有笃定、有依靠，知道所遭遇的一切在神的掌控底下，在神的掌管里面，所以它不会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今天在这里有人，你正在遇见你自己觉得实在是很糟糕的事，我想在其中你会想到是谁的错，是怎么样的问题等等，试试看，也想到这一件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在神看那是一个细井，他想要展示给人看。我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师对于诗篇76篇第十节的诠释，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不止一次，诗篇76篇第十节，他说神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诗人这样祷告。有的时候人的愤怒是很可怕的事， 他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伤害、亏损，而且更可怕的是，有的人的愤怒并不行诸于外，他们就是做出一些事情来。但是希伯来，但是诗篇很清楚的讲，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柔美。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从年轻的时候被提醒这一段经文，我就是这样想事情的。任何时候我们遇见任何的事，为了要成全神的荣美，那个提醒我们在这些事里面你要活出神的荣美来。可是我特别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对这段经文后半句的诠释，他说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很好的话，意思就是说神人的愤怒，人做出来那些坏事可以成全神的荣美，如果超过这个，也就是为了成全神的荣美所需要的就是这样而已，如果他做的超过了，神就会禁止，神不会让他超过这个，意思就是所有他做的事无论多坏多么邪恶都不会越过这个界限，都完全能够成全神的荣美。很老的话，对不对？跟我一起读一遍这一段话：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既然我们所遭遇的是一个戏景，那么那就不是我们生命的实体意义，对吗？我们生命的实体不是这个，这个时代很难让人了解。我每一天这样生活，我知道我遭遇的事，当然就是我，就是我的一生。但是神说，你这个你的一生只是一个戏景而已，所以你所遭遇的，并不是你真正生命的实体。为什么呢？既然它是一个戏景，那么戏剧是会有落幕的时候，演员将要卸妆，你在戏中的身份生活都将结束，对吧？你在那个戏里面，如果最后演的是你死了，可是戏一结束你就会爬起来了，对不对？你不会就此死去，不会的。真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是一个这样的戏景。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本体、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内涵，甚至万有都将要以它本来真实的面目呈现出来。你今天所看见的都还不是那个万有的真实的面目，我们自己也是。比方你在戏景里面，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穷苦的人，在真实的世界你有可能是很富足的，对吧？那些演穷人的演员演得好的话，他很有钱来，在戏中你可能是很卑贱的一个人，在真实世界里面你是神的王子，在戏里面你被杀害，可是有可能因为你演得很好，戏一结束你再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得金马奖、金球奖、金像奖，不是吗？是啊，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们站在基督台前，就是这样子进行的啊。到那时候，如果主能够对我们说好，你能够得到主这样的称赞，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赏赐的核心了。所以主要我们好好的演，他要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殷勤的管家。希伯来书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赞他受书的对象，称赞他的读者，说他们过去演得很好，在别人受苦难的时候他们陪伴着，他们也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他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他心目中的对象还没有遭遇这些哈，后边一点经文他要提到，他刚刚提到的这些可怕的事，有一些他们还没有遭遇，可是他们旁边有人遭遇， 他们就陪伴这些人，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后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将要继续讲这一件事，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你知道当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的陪伴，我们心里面的体恤本身就是最好的祷告，而不是在人家受苦的时候马上心里面想要组织出一段可以给他的真理教训。那不是，那多半都不是哈，那多半都不是对人有帮助的事。你的陪伴，你心里面真的能够体恤，那个本身就是你还没有说出祷告的话来，那就是最好的祷告啊。不过希伯来书也提到，他们本身也经历着苦难。其实我觉得圣经有时候这样写，当他写的时候，就是讲到你们，讲到他们，其实很自由的写了啊。我其实读这个经文很难归纳出说，好像他受书的对象是还没有受这些苦啊，受了其他什么苦，另外一些，我觉得这个好像混在一起的，我们不太能够这样。一方面有时候他又提到，好像是你就是还没有在受苦中看见别人受苦，你体恤着陪伴着，可是另外又提到当你自己也受这些苦的时候，他提到他们本身经历的苦难，包括了家业被抢夺，他们能够甘心忍受，我这个很不容易哦。今天有很多的诉讼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对吗？因为他们眼睛望向前方更美长存的家业。他特别说，这是从他们蒙了光照之后开始的。你们往日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意思就是说，他们得着了启示，得着了智慧启示的灵，眼睛被照明，知道神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要在他们身上，在信的人身上显得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们明白这个，所以他们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观，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这世上有一些人就是像这样，对吧？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故事，说在中国乡村有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就是一个老太太信耶稣，那个老太太特别的贫穷，不容易啊，只有她一个人生活啊。老太太人很好，可是只有她信耶稣，所以对四周的人来讲不太有什么吸引力让他们要信耶稣。我忘了那个故事的所有细节，可是后面有这样的结局，就是有一天忽然村子里面有一些人就发现，在那个老太太的那个小房子上方显出一个异象来，有一些忘了，可能是金色的吧的车马升到天空去，这样啊。那而且不止一个人看到，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有发生什么事，就去看那个老太太，发现她去世了啊，那个独居的老人去世了。就因为这一件事，全村的人都信主，因为神显示给他们看，过去好像看起来一个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一个卑微的人物，可是他是属于神的啊，他有荣耀在神那里。我们四周其实有许多可以成为我们榜样的人。我今天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提到我们以前一位同工因为癌症去世，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姊妹。我就借着这个，其实我想到更多人， 就是我信主已经50年以上，所以我看过有一些人，他们一直的忠心的跟随主10年，有的20年，有的30年，有的40年，有的50年。我信主50年，所以我看过，可以看过一个人50年来是怎么样继续的忠心的跟随主，而他的那个过程不一定都是很容易的，有的时候很不容易的。他们真的就像接下去我们要提到的经文讲到的，他们勇敢的忍耐着行完神的旨意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这个，我相信你四周也有机会看见一些这样的人。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听见一些不好的事，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何必太被那些事情所吸引去注意那些呢？你何不多一点注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人呢？这也是希伯来书接下去要我们注意的。我们旁边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人过怎么样的生活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来读后面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10章35到39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今年我给教会纪念2022年的经文，对吧？这个35、36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的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事实上，这也是希伯来书的要句之一，不要失去勇敢的心。这个勇敢这个字眼，这个希腊字，在希伯来书里面好几次被用。希伯来书的作者蛮喜欢这个字的啊。这个字有时候翻译作，像在3章第6节吧，翻译作信靠吗？翻译作可夸的盼望和胆量，翻译作胆量。好像在10章19节说，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也是这个字，这个勇敢，这个原来的希腊文，它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滔滔不绝的喷涌而出，也就是不遮掩、不犹豫、不畏缩、不因为害羞而有所保留、不会踌躇而把话吞在嘴巴里面。记得吧？我跟大家讲过，我再讲一遍。有的人认为这个希腊字可以有这个意思。滔滔不绝的喷涌而出，意思就是不遮掩、不犹豫、不退缩，不会因为害羞就保留，也不会踌躇，话不敢讲，也不会这样。我想到从19世纪跨到20世纪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望族，一个有钱人家，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世家，他们的那个儿子应该要继承很富厚的产业，有很好的前途，可是他从很年轻他就蒙召，觉得神呼召他到穆斯林当中去宣教。他刚开始想到的是中东那里的穆斯林，后来他听说穆斯林不是只在那里，在中国就有穆斯林，而且有很多的穆斯林，所以他有意去中国，特别像应该算什么河西走廊那一带啊， 甘肃这些地方去那里宣教。但是因为他要先学一些相关的语言，而且熟悉他们的文化，所以他先去了埃及，想要学一些东西。他到埃及不久就感染的热病，后来得了脑膜炎去世，才26岁左右，一个年轻人，很不值得，对不对？很容易让人觉得神在干什么，这样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又是前途这么辉煌的人，又这么样有心要服侍，结果什么都还没有做就先死了。可是其实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作为，就像对司提凡一样，你不觉得司提凡多留一些年日可以对教会有多少贡献，神却在他比较年轻就让他殉道而死。这个弟兄也是这样， William Borden 这个弟兄他的名字，可是后来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他的故事而受感动献身宣教的。后来好像是由他的父母拿出一笔钱来，为了纪念他儿子，就在他儿子原来想去的地方，在甘肃省的兰州市，甘肃的省会吧，是吧？兰州建立的一个医院，称它叫做波顿医院，波顿纪念医院。波顿是他们家族的姓。不过后来中国政府大概都不喜欢这些西方的痕迹，他现在这个医院是叫做兰州市的第二人民医院。这个弟兄他很年轻，就25、26岁就去世。他讲过一段话，叙述他自己成为宣教史上的有名的话。他讲了三句话， No reserves, no retreat, no regrets， 意思就是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听过这个吗？再讲一次， No reserves 就是没有保留，毫无保留的。 No retreat， retreat 就是就像你有个退休会，暂时从工作退下来休息一下，重新得力，也用这个字哈，不退缩 ，no regrets， 没有后悔啊。另外一个宣教是剑桥七杰当中的 Charles Stott， 我们常常提到他，他一生到中国、到印度、到非洲三地宣教，大概70岁左右才被主接去。他本来在英国是很有成就的，他曾经是英国最被人喜欢的运动板球的国手，而且是几乎是英国的第一把交椅。他就在那个事业的最巅峰的时候去了中国宣教。他没有耗费在英国做名士，他去世之前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唯一的喜乐就是当神交给我一件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推辞，我没有拒绝。这些人就是这样，这个叫做勇敢，对吧？勇敢行完神的旨意。你一定要有这个勇敢，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胆怯的是不能够进天堂的。你有没有读过这个？在启示录21章第几节？第6节吗？第8节。启示录21章第8节提到有一些，你知道拜偶像不能进去，淫乱不能进去，但是那里提到胆怯的也不能进去，有没有？而且还写在第一点，胆怯的不能够进去。你如果觉得你很胆小，我们讲的胆怯不是指那个意思啊。 而是当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无论是神直接对我们说话，或者在我们的心里面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才对，当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犹豫，没有踌躇，没有畏缩，没有保留，我们勇敢的忍耐着去走上去行完神的旨意。我们一生里面有很多时候会遇见这样子的冲击的，我也特别对年轻人讲，你很需要这个，对吧？今天有一些年轻人看看媒体就会觉得说他们所面对的时代是很可怕的时代，确实是，可是我还是觉得一个出路就在这里，你有一个另类的思想，往天而去的思想，看向另外一个方向，勇敢的踏上去，走上去，知道你走的路最核心的不是进入职场啊，像这些虽然你也这样做，而是有另外一条路隐含在其中，神的道路，神的旨意，你可以行完神的旨意，要忍耐着行完神的旨意。这是历世历代许多圣徒走过的道路，他们敢于信，他们敢信，他们为我们留下信心的脚踪做榜样。我们曾经提过戴德生，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讲过一个神的工作的三部曲，记得吗？他说 impossible, difficult, then done 我中文说不可能，很困难，成就了。你刚遇见这件事的时候，你有可能觉得不可能，可是最好你知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它会逐渐的显出并不是不可能。也许你还是觉得很困难，但是你还是认真的去做，勇敢的去做，后来你就发现成全了。所有走在信心道路上的人，他们的一生都有许多次有这样的经验，你知道吗？你也应该要尝试这样走上去。 impossible, difficult, then done, 不可能，困难重重，成就了。我的牧师荣教师出来台湾的时候已经50岁，身上也有肿瘤，可是主对他说，你如果继续相信，我就能够继续做工。他同意了，他就继续相信，所以他又活了32年，在台湾做了许多美好的服事。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基督徒被教导不要因为人家的恐吓就退缩，他听从了，所以当他要进那个 Palace of Beauty 的时候，进北宫的时候，他发现门口有2头狮子在那里吼叫，吓得要死，然后就忽然想起来，这个忽然想起来很重要，你知道不知道？另类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有可能是借着你读过的圣经，借着你听过的道，或者你看过的别人的见证。这个基督徒就是这样，他想到人家预先告诉他那2头狮子是链住的，他在他那里他看不见，他看到狮子很凶猛的样子，他并没有看见铁链，可他接受了，他相信了，他相信这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说的话，他就继续往前走。多走几步路就开始看见铁链了，后来他从他亲身的经验知道，他走在那条路上 狮子并没有办法触及他，他安然的度过，进了美宫。所以就是不可能，困难重重，然后就成就了。我再一次对年轻人说，你将要面对的世界，你将要面对的你的前面的道路，常常有这样的事，你一定要相信神的介入。你知道这个天路历程里面的基督徒，从一起头走天路之初，他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帮助他继续的走在那条对的道路上。你知道他刚离开江王城就掉进忧郁潭，记得吗？跟着他一起出来的他的邻居有一个叫 Pliable， 就是很容易改变心的，很容易摇动的一个人。他因为掉进忧郁潭，就觉得走天路好可怕，就回家去了啊，想办法爬出来回家去了。后来基督徒也爬出来了，他比他那个同伴更难爬出来。我想他的天性里面那个忧郁体质可能比他那个同伴还严重，可是他后来是爬出来的，因为他想要出来，这很重要哈。而且很有趣的是这样，本人愿特别这样写哦，他跟他的那个同伴不一样，那个同伴是从朝着家乡那一边爬上岸的，他不是，他是从他原来要走的那个方向那里爬上岸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棒的事，你知道吧？你读天路历程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要注意像这样的细节，本约翰非常生动地写出这些东西来。我再讲一次，这个基督徒，这个天路客掉进忧郁潭，他是从朝向他原来就要走的天城的那一条天路，那个道路，那个方向，那一头爬出忧郁潭的。这样的勇敢也需要加上忍耐。我们选择神的旨意走在上面，一直都是需要忍耐的，因为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捷径。这个世界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捷径，还有IG 对不对 ？IG 也是捷径的意思，对不对？哦 ，Instant Telegram 是不是合起来的字嘛 ？Instagram 是不是 ？IG 是这样，你知道它是从 Instant 跟 Telegram 合起来的，好像，我也没讲错。但是走天路没有这个。所以你需要忍耐着行完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提到 C.S. Lewis 的说法，他说一个人戴上一个比他漂亮多的面具，戴了许多年以后，当他在拿下面具之后，他会发现他变得跟面具一样漂亮。这有一个原因的，当你戴上比你自己漂亮的面具，你就蛮有自信心的，因为人家看到你就是这样，就像你每天早上起来化化妆让自己漂漂亮亮的出门一样。可是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我觉得比化妆更会让你更漂亮的，心里面有这个自信，你不知道吗？自信会使一个女人变得更漂亮，这是谁说的？反正有人说的，我蛮相信这一件事的，男生也是一样的。我想路易斯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戴上一个比你自己漂亮的多的面具，戴了许多年以后，拿下面具之后，你会发现你变漂亮了。 我们常常用这个来讲到，你如果常常喜乐，这是耶稣的面具之一，他是最喜乐的神。你常常表现出甜美的样子，还有勇敢的样子，有一天你将要变得像耶稣。你们要勇敢，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新约圣经通常只在两方面用到神的旨意这个词，一个就是神的永恒的旨意，神创造的时候，神救赎的时候，存在他心里面的目标，也就是那个目标当我们没有达成的时候被称为罪，罪就是没有射中红心嘛，那个红心就是神的旨意。那是什么呢？神想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想要我们生命成熟，想要我们像他，那是神的旨意。在这方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叙述这个神的旨意。另外一个新约圣经用到神的旨意的地方，是在讲到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的态度。所以神的旨意也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的表达，可是圣经里面也把它表达到我们平常的生活的细节上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记得吧？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你要跟谁结婚，你要不要去宣教，这些东西称它叫神的旨意，这是传道人说的。我们这些传道人会用这个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可是那其实圣经没有用这个字眼来讲这一件事。虽然你学习那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那正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核心的地方，就是你要有明白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然后知道每一天的生活你要常常喜乐，要追求圣洁，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要以恩慈相待等等，这些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忍耐的行完这些，那些都像耶稣的面具一样，有一天我们会进入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我们会变得更像他，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89首。颂赞诗选289首，这是另外一首很有趣的中文诗歌。它原来的作者写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写到希伯来书里面的话，但是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充满了希伯来书的话，特别是我们在讲的第10章、11章里面的话。所以我今天特别选这首诗歌，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祷告，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没有急着做别的事的话，我们花一点时间再来追求主。颂赞诗选289。跟第五节唱两次， 立来唱。
这些人乃是自由独行族，舍己祝福了紧随他脚步，高扬血气，扛起自己去耶路撒冷光明之地，英勇高扬血气，扛起自己去耶路撒冷光明之地，英勇高扬血气。这些人乃是苦苦的一世，随地穿行到处受藐视，其中人能用美词，你有高扬血气，长举自己写耶路撒冷光明经，你有高扬血气，长举自己写耶路撒冷光明经，你有高扬血气。这些人乃是忠心之道士，为求速求荣，当我都不辞，历经苦难仍坚持，你有高扬血气，扛起自己去耶路撒冷光明之地，你有高扬血气，扛起自己去耶路撒冷光明之地，高扬血气。这些人乃是世界不配有，不满足患难工作已高修，传绕出千道永久，亦有高扬血气，当举自己去耶路撒冷光明之地，因有高扬血气，
请坐。
这些人乃是世界不配有，